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呢又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讲道学的时间，我是罗文辉。今天呢我们开始讲第二课了。那有一位灵修神学家，他指出一个忙碌的传道人是一个懒惰的传道人，意思是说，很多时候传道人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忙碌的，往往是因为他的侍奉没有重心和方向，没有认真花心思为侍奉好好的做计划。因为没有计划的人呢，最后只能疲于奔命的回应身边不同的人的不同期望和呼叫。哇，他说的这番话呢，真的是语重心长啊，劝勉那些作为传道的人呢，应该好好的认真在侍奉上做好计划。在宣讲的执事上呢，也是这样，在年头做一个仔细的全年的讲道计划，能够为自己省了很多挣扎的时间，很多心力和无形的压力。在第二、第三这两课呢，我会向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为全年的讲道做计划。这一次首先要介绍的是教会年历和经课，而下一课讲解系列式的讲道。那什么是教会年历和经课呢？那经课，经就是圣经的经，课就是做功课一节课那个课。那经课呢，就是有计划的阅读。早在耶稣的时代呢，犹太人就有经课表了，他们有计划的把训诲书和先知书在崇拜里被高声的朗读。过去的各个教会采用的经课表呢，不是统一的。后来呢，由多个宗派教会代表组织了工作小组，提出了有关教会年度之日历与日课的报告，而且制定了通用经课。1992年在出版的修订版通用经课呢，现在获得了很多教会群体的采用。修订版通用经课是以三年做一个循环，参照以耶稣生平安排的教会年历，为每一个主日和节期提供新旧约书信和福音书的经文，不断循环的使用。当设计全年讲道计划的时候，实在值得考虑使用经课作为讲道的规律的，或者最少呢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如果你是堂会的负责传道人呢，长久以来你以自己个人的感动来定下每一个星期讲道的经文，必定有所侧重或者是偏颇的。很难避免呢，你会选取自己比较熟悉或者是比较喜欢的经文，或者呢是有意无意的回避了一些艰深难明的经文。为了使会众在崇拜讲道当中可以得到比较整全的培育，经课呢倒是有着非常实际的帮助，也能免去每个星期为了寻求讲道经文绞尽脑汁。除此以外呢，对讲道者本身，按经课预备讲章也是一种挑战，一种有系统的自我装备。经课参照的是教会年历，那什么是教会年历呢？教会年历是以年度方式来纪念基督的生平。那今天基督教会大部分一定会守其中两个重要的节期， 那就是圣诞节和复活节了。其实呢，按照基督的生平，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节期，基督徒是值得纪念的。某些宗派，比方是信义会啊、路德会啊、圣公会、寻道卫理会，一直都有按着教会的节期规划崇拜内容。这些节期在教会日历里头都给了一个标明，每一个主日并配上合适的经文，就是前文所说的这个经课了。教会年历以圣诞事件和复活事件发展成两大环节。首先是第一环节，圣诞事件，从降临期开始，临就是临到降临的这个临，降临期呢就是圣诞节前的四个星期，预备人的心望向基督的降生，也期盼着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教会呢按着节奏临近圣诞的每个星期提醒会众，这是降临期的第一周了，这是降临期的第二周了，这是降临期的第三周了，这是降临期的第四周了，一步一步的预备人的心等候救主降世，就是圣诞节的来临了。那教会年历里头的圣诞节期呢，并不是好像世俗人所过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平安夜到圣诞节再加上拆礼物两三天过了就算了，不是这样的。这个是做生意的人的点子，把节日的气氛在短时间推得高高，以刺激消费的意欲，有如烟火一刹那的过去，消费者又得预备为另外一个节日去买礼物了。那教会的年历里头的圣诞节期呢，是一共有12日，那就是从12月25日到1月5日，有12天的时间。1月6日呢是耶稣显现节，接着的呢是救主洗礼主日，最后以变相主日就结束了，就结束这个圣诞环节。那第二个环节呢，由圣灰日开始的复活环节，灰呢就是灰尘的灰那个好像就是你烧了一些东西呢就变成灰，那个灰，圣灰日。由圣灰日开始算呢一共有40天的预苦节，预是预备的预，预苦节或者称之为大斋期。期间呢注重反省，预备人心迎接复活节的来临。预苦节的最后一个主日呢被称为宗之主日，就是宗树之宗之主日，由他揭开圣周的序幕。他的焦点呢集中在耶稣的受苦受死之上。圣周里的星期四呢是立圣餐日，那就表示呢圣餐诞生的喜乐。经过星期五的受苦节，就是复活节主日了，这是所有主日之首和一切节庆的基础。复活节期一共有50天，按照教会年历呢，复活节之后连续7个主日仍然应该纪念基督的复活的，而不是单单一天。复活节之后的第40天呢是升天节，第50天呢是五旬节，也就是圣灵降临节了。这是教会年历节期时段的最后一个节日。两个环节过后的下半年又称为非节期时段，让信徒可以做一个感恩和回应。期间呢有圣三一主日和基督君王主日，那整个教会年呢就完结了。 我们每天都按着不同的日历去生活。中国人有新历和农历两种的历法，我们享有两个新年、两个情人节和许多不同的节日。另外呢，工作的你还要在公司给你的工作日历表，作为父母的你，你要按照孩子学校的校历而安排你的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太忙碌了，加上在回应不同的日历的要求而忘却了基督，在平凡中失去了永恒的触觉，实在值得向基督徒提出这宝贵的教会年历，帮助规划我们活出圣经应许的天国盼望。那通过教会年历，借着崇拜里各样的礼序，引导我们纪念和遵守，使我们在生活中体验神的同在和永恒的盼望。好了，接下来我们谈谈如何按着教会年历设计全年的讲道呢？那第一，我们要完全按照教会年历和经课的设计。那是怎么说的呢？那在编排全年的讲道计划的时候呢，你可以每个星期按照教会年历和经课进行。在某些宗派和信义宗都是这样做的。经课为每一个星期提供三段经文，包括有旧约和新约。堂会如果安排在崇拜里诵读呢，那么三年就能够读完圣经一遍了。在崇拜中读经的环节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不少会众并没有自己读经的计划，这样呢就能够让全会众每三年呢就完整的听到圣经一遍。通用经课的提供每周三段的经文呢，乍看起来三段经文之间好像没有什么主题上的关联，其实不是的。编者带着某主题而把三段经文放在同一个星期，不过呢我们不一定容易明白其中的用意。那你可以阅读一些讲解通用经课的参考书，就好像道生出版社有一系列叫做三代经课讲章系列的参考书，对传道人预备讲章呢是很有帮助的。我再重复，这是道生出版社的三代经课讲章系列。那传道人呢可以在那一个星期的三段经文里头选择其中一段，尽量配合节期和编者的主题来宣讲。那我们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啊。按照修订版通用经课复活后的第二个主日，三段经文分别是：第一，使徒行传第四章32到25节，使徒行传四章32节到25节，使徒一起生活，凡物公用。第二段呢是诗篇第133篇，诗篇133篇，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第三段呢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二节，论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那修订版通用经课借着这三段经文呢，引导我们在复活节的第二主日反省的不再是基督复活本身的神迹，而是复活带给信仰群体的奇妙的影响力。耶稣的复活事件是一个群体的挑战、群体的塑造和群体确认的事件。使徒行传和诗篇两段的经文呢，都是表明永生神同在和救恩临到的群体所展现的力量、感慨和经历。约翰一书那段经文 说出了基督复活之后的教会所经验的相交和团契生活，就是信徒自己与复活的主相交，也彼此相交那种充足的喜乐。那么传道人呢，可以选择其中一段作为讲道的经文，比方你选择诗篇第133篇啊，同样是按着认真的释经法发掘你的信息主题，只是呢，在你的默想中可以多一个角度，就是从基督复活之后的教会群体去思想，作为回应复活节期的信息，完全按照教会年历和经课来做全年的讲道。好处呢，就是有系统性以及大公性，堂会不会因为传道人个别的主观喜好而在真理喂养上有所偏颇。对于采用同一个经课的不同堂会呢，肢体之间就能有更多共同的真理分享和交流了。完全按照教会年历和经课的限制，是传道人的自主空间少了，而且没有空档去回应突发事件或者是堂会的需要。那下面呢，是我提供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一个融合的方法，是按着教会年历而且配合其他需要而设计的模式。按照教会年历配合其他需要的设计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那一个堂会本身呢，总有它特别的大日子，就好像这个堂会的周年纪念啊，执事选举日啊，差传年会啊，联会主日啊等等。牧者呢，总希望讲坛的信息可以配合得好，做出及时的牧养和引导。那除此之外呢，一些世俗的节日，比方是春节啊、中秋节啊、母亲节啊等等，虽然并不是教会的节期，有些呢甚至跟圣经的价值是相违背的，但是呢却无可否认他们是深深的影响着信徒的生活。教会不应该视而不见，反而应该呢帮助会众从真理的角度去思想。这些节日或者特别的日子是可以预知的，所以在年头呢就可以预备编排好了。编排好以上的特别日子的信息呢，就可以参考教会年历选定某一些节期。圣诞节、受苦节、复活节是必定的项目。除此之外呢，你可以加入其他节期。我极力鼓励要向信徒教导降临期和大斋期这两个大节期，借着礼仪和属灵的操练，比方在大斋期禁食操练，帮助信徒纪念节日的真正意义啊，不要让这些做生意的人呢、奇节了我们的圣诞和复活节，就是把本来的意思改变呢，变成一个做生意的时间，这是不好的。那特别是降临期的第一个星期和大斋期的开始啊，都是很值得被编排在全年的计划里面，帮助信徒在生活中醒觉起来。一般教会都只会在复活节的那一天庆贺复活节，但是教会年历呢，却以连续七个主日来纪念复活节，使信徒能更深入的、透彻的了解到基督复活事件对自己和群体的影响。的确，在所有的节期当中，复活节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复活节的七个主日一步一步重新确认基督信仰中复活信息的意义和价值。你不一定需要连续七个主日都带出复活节的信息，但是呢，你可以按着感动选择你想带出两到三个有关的主日，都能达到深化信徒对复活节的体会。很多教会并不熟悉什么是教会年历，还有当中的节期，所以呢，在推动会众认识的过程里面， 传道人可以按年把不同的节期，特别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节期编排好，再慢慢的介绍给你们的会众。参考教会年历，而且配合其他需要去设定一年到三年的教会讲道计划，弹性的选用经课和节期做讲坛的信息，能够让传道人有更多的自主空间。比方社会里面有突发的事故，或者是堂会有特别的需要呢，传道人可以删减某一些节期的信息，而为堂会或者社会做出更适切的牧养。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往后的罪孽，亲近、哦、我爱你身影，做我照见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将会坏，你的话却长新。
下面呢，我想列举一些教会节期的信息和意义，让你知道一下。那教会年历和经课为我们提供很丰富的讲坛的题材，包括对我们很熟悉的节期，比方圣诞节和复活节，提供不同角度的理解。那下面呢，就是一些例子。第一，复活节的第三个主日。复活节的第三个主日呢，是聚餐主日。复活的基督常常跟人围在一起享受食物。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遇到了两个门徒，就一直的跟他们谈道，直到一同吃饭。在约翰福音的结束的时候呢，复活的主为门徒预备早餐。这些吃饭的主题呢，都跟主的圣餐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许多信徒在守主餐的时候，都带着一种严肃和悲哀的情绪。这个复活节的第三个主日呢，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经验圣餐，就是可以充满着喜乐和感激之情的，因为基督已经得胜死亡复活了，并且主餐指向那更丰盛的天国的筵席。那第二个例子就是升天节了。使徒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复活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何等的关键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复活之后的基督向门徒显现，跟他们相处之后呢，就在他们面前升天了。升天节相对上是比较少为信徒所纪念的，却有着很丰富的神学意义。首先呢，主耶稣复活的意义并不是在他一个人的能够复活这件事上，其实呢，他的复活是说明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所说的。复活这个字呢，希腊文的意思是重新站起来的意思。堕落的人类竟然能够重新站起来，而耶稣升天呢，就是重新站起来的高潮所在。 耶稣的复活跟拉撒路的复活是不一样的。拉撒路复活之后还是要面对死亡，归于尘土，但是耶稣的死亡之后，这个复活呢，却是清楚让我们看见他不再进入第二次死亡，而是呢升往天上去见他的父。复活的耶稣以正常的身体状态出现在门徒的面前，而且他会肚子饿的，还要吃东西啊，说明呢他不是单单灵魂的复活，而是100%是一个人的复活，身体的复活。所以呢我们能够深信，我们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带着肉身的各种需要和软弱，借着信心的跟随，我们也一定能够复活，而且升到天上。此外呢，主耶稣升天证明他已经离开世间，他升天而圣灵降下，他的同在超越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和空间，他不单是更贴近耶路撒冷，他更是贴近地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活在21世纪的信徒能够好像同在第一世纪的信徒一样亲近主耶稣，天天的看见他的面，那升天的意义就表明他不受任何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能够与我们同在。那第三点呢，就是圣三一主日，这是第三个例子。圣三一主日，圣三一主日呢，不应该单单视为一个教义的讲解，它有着重要的礼仪的意义。三一的真理呢，就是纪念父、子和圣灵，是与整本圣经、整个福音和整个崇拜礼仪深深的结连。每一年或者是每几年能够腾出一个主日来讲解其中的奥秘，让信徒学习以谦卑的心、开放的思想和耳朵去学习理解这个非人能够理解的奥秘，能够体验超过言语所能描述的三一神的爱。经课里面能够为圣三一主日编排的经文都不是直接讲述三一的真理的，因为呢，这个教义是通过综合圣经和属灵生命反省默想而产生的，确实是没有一段经文直接能够说清楚三位一体。但是呢，所编排的每一段经文都能够带领我们去反省有关三一的真理，他们不能为三位一体这个奥秘的许多疑问提供清楚的答案，但是呢，却为这个真理带来反省默想的材料和体验。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